各位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欢迎回到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中断四年之后，中日之间终于要重启安全对话，而中日韩三国外长也将齐聚一堂，商讨包括朝鲜问题等东北亚的局势，并且为三国首长会面做准备。而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先访中国，再访日本，德国总理默克尔将当年的日军与纳粹相比，都在日本引起争议。中日关系破冰，是否东北亚局势将逐渐升温？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美国盟友相继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否将为亚太地区投入一个新的变数呢？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呢，一位是上海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沈丁立教授。沈教授通过电话从上海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沈教授您好。
你好。
另外一位仍然是在我们演播室内的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先生。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是，首先第一题，我想先请教一下沈丁立教授哦。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中断了四年，将近五年之后，这个中日终于要重启安全对话，是否就是因为去年在 APEC 上，这个习近平跟安倍晋三很尴尬的握了一下手，才为此铺平了道路呢？那么这次的安全对话大概主要聚焦在哪一个方面？
中日是东亚地区的两个主要的国家，存在着很多的合作的空间，同时在最近这些年也出现了相当的安保方面的摩擦。那么怎么样呢？就是双方来加强对话，克服双方之间的一种怀疑，来避免擦枪走火。那么是需要两国之间的安保对话来形成一些制度上的安排。但这样一种对话呢，由于过去两年日本方面主要的行政首长参拜靖国神社，造成了一个对双方安保前提的这个破坏。那么由于去年经过双方努力达成了两国在四个方面的原则共识，包括对于东海的领土争端，以及对于两国关于历史问题上的这样一些认知上的差异，达成了一些原则共识，没有完全解决问题，起码达成了一些共识，这就为两国走出双方关系的最低端创造了条件。那么今年的话呢，两国就要恢复这样的安保对话，我想还是由于去年哪怕再尴尬的也是握了手，那么创造了一个恢复对话的这样一个政治条件。
是
我们希望经过双方的务实对话，能够形成更多的这防止冲突来管控预防这样一个麻烦的将来更有效的机制。
是，那沈教授，我接着请教您啊，我们看到共同社日前的报道说，在这一次的对话当中，已经开始进行的对话，日本方面是希望说，能够要求中国提高这个国防经费的透明度，并且刚刚您也提到了，就是要启动防务部门的海上紧急联络机制来交换意见。您认为说，在这个国防预算的透明度以及海上防务这两方面，能够达成双方一致同意的一个可能性有多高呢？
从历史发展的趋势来看，这样一种达成就日方所希望的这样一个方向的发展呢，是越来越有机会，因为中方在越来越多的提供透明度，本身在提供。我们看过去这些年，中方的发表的国防白皮书，里边已经提供了越来越多的透明度，但从日本的期待，从西方一些国家的期待，也许还有这里边有一个距离。但倒过来，尽管日本方面对他的这样一个防卫的这样一些资源的安排有他所谓的透明度，但是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对过去的战争的包袱始终不能认真的放下，那么日本方面的透明度恐怕一个大前提不存在，就日本怎么样正确认识他的不良过去。日本不能仅仅利用万隆会议60周年去讲日本现在是怎么进步，怎么样对和平做出贡献，所以光看过去是不够建设性的，过去都没看好也不愿意看好，就更没有建设性。所以中之间互相对对方有期待，也许相互之间都没有充分满足彼此的期待，通过更多的对话，我希望 双方之间能够缩小那个彼此期待的这样一个差距，真正日本方面能够让中国和过去被日本侵略东亚的那些那个受害国的国民的后代们放心，今天的日本确确实实是对过去的战争责任是有清醒的认识，也能让默克尔总理的期待能够更好的实现。
是，谢谢沈教授。
在这样一种前提之下，中方对自己的像防务开支的安排、武器采购的安排有更多的这样一个自信，有更多的这样一个透明，也许会水到渠成。
好的。
当日本呢做不到，那中方觉得我更多的透明恐怕是不利于怎么样在处理将来中日之间出现一些一个用英文来讲 contingency 的时候，我过多的让日本事先知道，也许对我将来管控危机是不利的。所以日本可能只提自己的要求，而没有想到包括默克总理到东京都会提出一些日本怎么样真正的摆脱过去，应该有一个更加积极的日本天皇皇太子也指出的，这是70周年那个二战结束，日本今天的领导人怎么样有一个让过去的受害国的国民的后辈们能够放心能够尊重，我想日本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是，谢谢沈教授分析。那么我们刚才提到我想请问一下这个陈贵德先生，在中日之间，我们当除了刚才我们待会会讨论所谓这个中战70周年的一个谈话之外，钓鱼岛问题是一个僵持不下的一个焦点呢。我们这里有一段录音是在2月的时候，日本记者俱乐部公布了邓小平在1978年访问日本的时候说要来搁置争议的一段讲话，我们先来听一下这段邓小平所讲的话。
この尖閣列島は我々は商業島諸島と言います。
这个名字就叫法不同。
だから名前だって呼び方が違っております。
啊，这点嘛，这点的双方确实有不同的看法。
だから確かにこの点については双方にその食い違った見方があります。
啊，我们首先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我们也双方有定不涉及这样的问题。
中日国交正常化の際も双方はこの問題にこの触れないということを約束しました。
这是谈这个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我们双方也有定不涉及。
で今回その中日平和友好条約を交渉した際もやはり同じくこの問題に触れないということにその一致。
是，那我们刚刚听到这段是邓小平在这个参访日本的时候所讲的关于钓鱼岛的一个谈话。但同时我们看到日本的外务省在本星期二这个星期才又公布了说1969年中国官方出版的这个地图册里头将所谓中方现在称的钓鱼岛是以日本的尖阁诸岛来做标注的。所以因此来说这个在历史文件上连中国自己都同意日本的说法。所以这次的安全对话我想请教一下陈贵德，这次安全对话里头会不会把这么棘手钓鱼岛问题提出来谈，那么看起来好像双方还是不肯退让，到底会不会一个解决的一个方
式？我认为这次他们的会谈呢，钓鱼岛不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因为这个双方的立场摆在这，而且现在看来双方的立场并没有任何退让，所以说基本上我觉得还是过去一段时间应该看到客观的说中方在钓鱼岛问题上是想超越邓小平先生的一些基本想法，就是说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等等。但是这样一种超越的办法，发现是不现实的。所以现在我觉得中方比较现实的，或者说我觉得他们正在做的是，还是回到邓小平的思路上来，还是要搁置争议、事缓则圆这个问题。不是说刚才你提到这个，我觉得邓小平在这个方面的设想还是有他的长远眼光的。这个问题你现在如果来突出讨论，只会使双方的关系越来越僵。实际上还是要讨论一些基本的大的问题，经贸的问题也好，包括首脑安排下一步的首脑会谈，安排防务的防止擦枪走火等等等等，这些包括朝鲜北朝鲜的那个问题，现在韩国和中国的关系走得更近了，所以中日韩三国之间讨论北朝鲜的核问题，我觉得也是可以讨论的共同话题。但是钓鱼岛问题没有必要在这方面谈得太多，没有用。 讨论了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嗯，
沈教授，对，我们刚才谈到这个地图的事情啊，那我们也看到中国外交部呢，其实对日本翻出这张地图呢是他们有很有趣的说法啊。像我们看到外交部的发言人洪磊呢，他就说，他说如果你需要的话呢，我可以给你找出100张甚至是1000张的明确标注钓鱼岛是属于中国的地图。所以想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嗯，在钓鱼岛这样一个问题上，就是中日是真的能够可以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吗？
我相信两国政府和人民，会总结双方过去关系的正常发展的一些经验，也会总结过去发展的不顺利的一些教训，会把这些敏感问题的关系会处理得越来越好。那么日本一定要用一张地图来为难中方，那么日本也给自己带上了沉重的枷锁。如果这张地图在日本看来就怎么样，那如果人们找出日本方面如果有一张地图是说这个岛属于中国，日本是不是也可以接受日本应该放弃他现在在钓鱼岛上的一些主张？大家都应该有悟性，就叫相互包容，是中国的，中国说我的人暂时不上岛，日本说是你的，中国说听到了我不同意，但你要做到你的人不上岛，不要在这些问题继续纠缠下去。大家能做到啊，就是都听到了对方，都承认对方讲的跟自己不一样，但同时也不愿意接受对方，都愿意不做可能使得双方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继续恶化，是目前双方需要做能够做也不应该做比这更多的这样一个有使得关系恶化的啊这样一些秩序性的事情。所以日方不宜将一张地图的事情过分夸大，以防中方找出10张日本的地图，用日本的道理最后让日本要求他取消他现在的这样一些政策诉求，这也不是不可能找到的。
是的，好，谢谢沈教授。那是我想接着请教您，就是您刚才提到，我们提到说这个中日韩三方的外长现在正在会晤哦，那么也可能就要为这个接下来中日韩三方的国家的领导人会面来做准备。您能够谈一下说这三个外长的会晤大概主要聚焦在什么样的问题？那朝鲜核问题是不是会成为讨论焦点？那美国当然很关注朝鲜问题，是否也会在这个三国外长这个会面的时候提供一些意见呢？
碰到这样一些问题呢，我通常就如下的逻辑回答。我不知道三方会谈什么，我不是政府官员，政府官员没有责任在他会谈之前向我通报。如果我无意当中听到了，我要把它作为一个国家机密保密，而不是说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不妥当的方式在电台上来进行交流。所以你这个问题使得我无法回答，我只能说如果你问我，我猜这次会议会谈什么，那我可以回答你，我猜会谈一些怎么样促进政治互信，那就是在历史问题上那中韩之间有相当的共识，希望日本能够严肃对待过去，特别是在70周年的时候。在文化交流上双方相信有更多的共识，两国关系越不好我们更要扩大双方之间的交流，不能因为关系不好了就不交流，那个不应该把文化的经贸的东西成为政治关系的这样一个人质。同时的话呢，双方在环保、在能源安全、在海上通道、在反恐、在半岛的核问题上以及在那个这个三国之间的自贸区的谈判问题上，是不是可以加加油？我想要谈有几天几夜的事情可以谈，那么也不可能在一次会议上谈那么多，很多问题恐怕就是点到为止，使得这样一个三方的会谈能够恢复起来就不错了，为未来可能更高级别的三方的这样一个领导人的会谈机制的恢复创造一些良好的条件，这就是我猜恐怕会做什么。
好的，谢谢沈教授分析。那接下来我请教一下陈国德先生，我们知道这个在经贸方面最近引起大家讨论，就是这个亚投行的这个议题啊。我们看到说，虽然美国一直反对亚投行的成立，或认为说它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空间，但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美国盟友也都包括澳大利亚也都加入了。那么为什么中国首先要来推这个亚投行？那么这跟一带一路的政策有什么关系呢？
我想亚投行这个中国要推动这个道理是非常清楚的。中国要希望它在国际的金融圈上、国际的金融界有自己的话语权。它过去当然亚洲开发银行日本主导的，中国实际上也得了很多贷款，得了很多好处，尤其是在改革开放时期，这个没有问题。包括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等。但是中国认为，他现在经济力量生长了、发展了这么多，在里面的话语权没有相应的反映自己的经济力量，所以话语权不够。而这中间的话语权似乎在短期之内不可能很快的上升。但实际上我们知道，实际上美国也好、其他国家也好，都在商讨或者讨论这个话语权的问题。所以说，中国要想主导一个自己主导的那个这样一个银行，我想这亚投行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和那个要一带一路，他要做这个，他都是金融基础、金融准备，也有相当大的关联，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你刚才因为说到了那几个国家，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都参与了。我个人的意见哈，现在美国是不同的意见，而且是劝阻他们不要参与。但是英国参与了，后来接着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就参与了。我个人觉得他们参与还是有他们自己国家利益的考虑，也说明本身他们并不是我们现在平常有些人经常说的他们是美国的附庸啊，这些他们有自己的国家利益的考量，觉得自己的中国这个大病、中国这个经济上的这个金融的力量，我们还要可以去进入分一杯羹。我觉得而且还有更重要的正面的意义，因为进去了，因为中国实际上我们大家，我觉得中国人的利益也好，中国政府的利益也好，不管哪方面，包括国际社会的利益也好，都是中国政府、中国人要进入这个国际秩序，目前这个国际秩序，而不是自己再造一个新的国际秩序，没有这个可能性，而且没有这个力量。但是进入这个国际秩序的话，那么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进去了以后，我觉得和中国在里面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制衡作用，有一个中国的和国际游戏规则有一个磨合的作用，恰恰是非常正面的事情。我是对这个事情是正面的发展，而且我觉得美国现在也应该考虑逐渐的改变它这个政策。既然这几个盟国都进去了，我觉得乐观其成吧，看看他们这个亚投行本身怎么样往前发展。
那沈教授，您的看法，您觉得美国是否应该也要接着加入这个亚投行来进一步的健全它的整个结构？那么这个亚投行它将对于这个所谓的亚洲开发银行、对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美国是对国际事务是最专家、最熟练的，他一定应该清楚的知道，中国发展已经走到了超越融入国际社会的阶段，是变成一个同国际社会互动来完善国际治理的这个阶段。那么中国呢，大规模的改革开放引进了大量的资本技术，也大量的借重国外的这样一个市场。那么现在的话呢，技术到了一些原创可以出口，资本有相当的积累，也需要向海外输出和扩张。那么中国有这样一个走向海外的这样一个需求，同时呢，亚太地区有很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还需要技术、需要资本，特别在基础设施建设上，那个亚洲开发银行就觉得在未来十年，亚洲地区还需要8万亿美元的这样的投入，就把中国所有外储4万亿投进去都还不够的。所以呢，中国呢希望我们来打造一个，就是亚洲开发行是不可能单独来完成的任务，亚洲开发行同亚投行合起来也不可能完成的，但不能因为完不成就不去做。中国已经到了一个来发起一个新的银行，同开发行合作，同世界银行合作，来造福亚太，让中国的资本技术能够更好的这样输出， 同时来通过一个银行，通过金融这个这样一个运作，中国的一块美元可以吸引更多的美元来共同投入，来完成任何单一国家都无法做的事情。那么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来塑造更完善的国际秩序，但绝对不是颠覆现在的国际秩序，这是没必要，也会损害中国。
嗯，好的。
那么这是个历史潮流，美国应该正确认识到，亚投行如果有很多治理结构上的不透明，中国在里边比较强势，比较主导，那大可以美国不是站在外面来阻碍他的盟国加入，美国在外面说三道四，而是美国加入，根据 GDP 它的比重在世界上比中国更多，而且它愿意投入更多的资金，它同时来主控三个银行，谁出钱最多谁就做行长，美国人做一个世界银行的行长，美国在亚洲开发行亚洲发展银行里边，让日本做行长，而日本投资最多，那么美国也可以根据它 GDP 最多，它在亚投行里边要求有更最多的资本注入，我想别的国家都很难反对的，中国可能会说我的 PPP 购买力的 GDP 比美国更多，那么中国应该注入最多，那么在联合国会费的时候，中国愿不愿意用 PPP 来算，中国应该在对联合国会费的贡献也应该超过美国，中国恐怕也不愿意。
嗯，
所以美国第一要认识到历史发展的必然，这种阻挡是很小儿科，
是，
也损害他的。
对不起，我们时间已经直播的时间已经快到，所以只能打断您的发言了。
是的，那谢谢沈教授的分析。因为时间关系呢，关于这个东北亚新局势的讨论，我们就先告一段落。感谢上海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沈丁立教授，以及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先生参加这个话题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B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将带您关注王岐山的访美之旅以及李光耀的政治遗产，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评论，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您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希望我们的节目陪伴您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
我是吴欣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